让我们以聆听信息来敬拜神。提醒大家，为了顾虑到宣教士的安全，在崇拜中请勿拍照、录音跟录影。也跟线上的弟兄姐妹们说明，因为今天的讲员在创启地区服事，所以为了安全考量，我们直播的时候不露影像，敬请见谅。今天读经的经文，正道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八章31到39节。罗马书第八章31到39节，教会共用版圣经在新约171页，或请看投影片，由司会来读。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人。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事，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感谢主，愿神祝福听他话语的人。我们今天正道的讲员是胖丁宣教师，那再一次介绍他，他是基督教信义会信义堂所差派的，在 ONF 基督教使团的宣教师，目前在东南亚服侍穆斯林族群。他曾经在2022年9月来到以诺团契分享，很高兴他今天再次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再次将时间交给胖丁宣教师。
好，各位亲爱的属灵长辈，还有弟兄姐妹，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很开心呢，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到繁星信友堂大家当中，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还有他奇妙的工作。那刚刚呢，司会有帮忙介绍一下我的背景，然后刚刚也有一些人在晨主的时候稍微听了一些我的介绍，那我再稍微分享一下。对，我现在是在东南亚的创启地区。那其实创启地区呢，到底为什么叫创启地区，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是一个比较需要用一点特殊的方法进入的地方。因为如果我们用一般宣教师的身份，可能会造成当地的一些误会，或者是他们本身就对基督徒教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那反而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身份进去的时候，可能会带来一些困扰，不管是政治上的违法，或者是社会观感当中的不良。对，所以今天呢，接下来的分享呢，我会用甜甜国跟大炮城呢来代替今天的内容。等一下哦。好，对，其实今天我做了一个错误的事情，就是我忘记放那个胖丁的图片。对，大家知道什么是胖丁？如果你不知道的话，等一下结束之后，不是现在，你可以 Google 胖丁，他是一个神奇宝贝。这样好， 那这个只有在现场的弟兄姐妹有办法看到这个投影片，还是跟大家稍微讲一下我服事的地区在哪里，会比较有概念，可以想象一下。对，相信大家如果地理好的话呢，就会看出来这个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对，就是喝非常奶茶非常甜的那个国家。那大炮城呢，就是在非常非常往下往南部的一个地方。对，那当地呢以前在14世纪的时候呢是有一个神炮，所以呢当地的人非常以这个炮来当做他们的代表。好，那等一下呢就是也请大家不要私底下拍照或录影，如果有拍请传给我，这样对我可以留念。好，那我是2018年呢暑假从台湾出发，所以到现在呢也大概已经5年左右的时间在当地服事。那我觉得今天很难得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想讲的事情很多，但我觉得也希望大家更多的看见穆斯林的需要。那我们每个人呢也透过神的话语，然后再次来挑战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跟上他的脚步，参与在宣教工作当中。让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的爱，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主啊，也感谢你从万人之中找到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但是我们想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朋友们，主啊，他们还正在寻找这份盼望当中，而你也期盼他们能够来认识你。主啊，求主你今天用你的话语触碰穿透我们的心，主啊，也让我们从你的眼你的心来认识宣教，赐给我们谦卑柔软的心肠来聆听你的话语。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那我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最危险的事。对，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标题呢有什么样的想法。那今天呢分享的会分成三个部分，就是最危险的事、最危险的事还有最危险的事。对，但是后面呢就是句号、问号跟惊叹号。对，我在甜甜国的这几年呢，右边这一块呢是甜甜国的文字，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的标点符号，然后所有的字都是粘在一起的，所以我突然开始感谢中文里面有标点符号的诞生，让我们对语言多了很多的想象。好，那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一起来看的部分呢是第一个，就是最危险的是句号。对，那我们今天要的经文是罗马书第8章31到39节，我们大家刚刚都一起念过。那罗马书第八章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特别是我们在不管是写卡片啊，或是需要引用一些名言佳句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从罗马书第八章来选出来。那其实整个罗马书的架构来看，就我们发现在第八章的前半段，其实保罗对整个福音的起承转合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说明，不管是从人的罪还有耶稣带来的救恩、律法跟福音之间的关系，然后加上圣灵的工作，那综合起来呢到了第八章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属灵高峰。那连接到后半的罗马书呢，9到11章则描述以色列人还有外邦人跟救恩之间的关系，那12章到16章之后呢对教会还有信徒的生活有更多的讨论。所以其实呢今天呢就是我们要用这一节这一章经文呢，我们来看神究竟在宣教上要对我们来说些什么。那我们首先呢要从第31节跟32节来看，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也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好，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最危险的事情是已经发生完成神为我们所冒的险，就是把耶稣赐给我们。对，其实我觉得我常常在想 这个救恩的计划究竟是不是有一点风险，就是危险。对，其实危险呢，在现在呢，大家都很流行用维基百科，对，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危险的定义是什么呢？可能在未来造成可观的人员伤亡或是财务损失的情形，危险的程度和伤害的严重性有关，也和其出现的可能性有关。所以如果照这个定义来稍微解释一下，就会 想到神在32节，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众人舍命的这个行动，其实已经完全超越了危险在讨论的范畴，因为他不是在冒一个风险，是他的儿子，他定义得让耶稣走上十字架来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是一定会有人员伤亡。对，所以这个已经是超越危险。对，然后是牺牲他自己的儿子，而且是白白的赐下，是不计任何代价的为我们赐下，并不是我们要用什么好行为啊，然后累积很多的分数代价去换，是神主动拟定了这个计划，然后愿意为我们采取这个行动。那这几年呢，有一首很还蛮有名的英文诗歌呢，叫做 Reckless Love。 对，那中文呢其实也有翻译的版本，它就其实 Reckless 这个英文的单字呢有很多意思，它可能是鲁莽的、轻率的、不顾后果的。对，那这首歌很多中文翻译的版本呢就翻成在所不惜的爱，不顾一切的爱。对， 我自己可能是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勇敢的人，我有时候在想，如果神啊在拟定救恩计划之前，然后坐下来看很多风险管理的资料啊，你会仔细想想，哎，让耶稣走上十字架为这些悖逆的人们来牺牲，到底值不值得？而且并不是每个人可能都一定会对这份救恩有正面的回应。然后如果我是神的风险管理师，我可能会建议他再想想别的办法。对，但还好好险我不是。对，所以呢神就已经为我们完成了这份救恩，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家可以一起坐在这里，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认识神，然后也想要去分享福音给很多还不认识他的人。那在32节当中呢，就是也提到这份救恩呢是为众人舍。众人，我觉得有时候中文翻译的那个重量好像不太一样，众人可能会觉得啊，反正就是大家，可是当我们思想这个众人，其实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包括你和我，然后也包括那些现在还没有听见福音的人。所以我觉得当我们今天要来讨论宣教、认识宣教的一开始，我觉得我们必须先回到神已经先为我们做了什么，他的行动，然后让我们可以思想耶稣的爱已经为我们打下了多少的根基，然后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说我们想去宣教，我们想去分享福音。而且这不是众多选择的一个，好像是哦，我们有多的时间、多的精力，然后我们再来想想看要怎么去传福音，而是每个瞬间，当我们意识到神早就已经先为我们而来的时候，已经先给了我们这份不顾一切、不顾代价的爱，这应该会像波浪一样的，真的是自然而然推动我们不停的想要去回应神，去分享这些爱给还没有听见这个消息的人。对，我其实每次呢，我在工厂服侍穆斯林的时候，我每次思想到这首歌就觉得很扎心，因为穆斯林的朋友们呢，他们总是觉得神是比较遥远的，然后需要他们做很每天5次的祷告，就好像每天打一个勾，积一点分， 也许有一天当这个分数够的时候呢，他们可以得着这个从神而来的救恩。所以我其实就是常常会已经准备好，就是很想要跟他们分享那个失羊的比喻，就是其实神就是这个好牧人，他不是等这个羊自己要找路啊回家，而是他率先出去找这个羊，这一只羊都值得神这样子来找这些朋友们。对，所以当我们已经了解到神为我们做了这何等大的事情，而且是已经完成的事情，我们才能够去看看好到底什么是宣教。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呢要来看下一个最危险的事情呢，带的是一个问号。对，因为我们好像对于最危险的事情呢都会有一些的想象，特别是呢谈到宣教的时候，可能进入我们脑中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哦，好危险，好辛苦哦，你真棒，这样你好勇敢。这是我可能就是自从出发之后呢，常常就是收到的回馈。那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呢，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听过的一个宣教士的故事是，有五位宣教士他们进到南美厄瓜多奥卡族而殉道的故事。对这个故事呢印象非常深刻，但那时候对于就是宣教这个印象就是觉得啊，就是会死啊，就是到一个很荒凉的地方然后一定会死这样，但是觉得哇好酷哦，好像宣教就是很勇敢的人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去服侍。但是危险可能是宣教当中一个与生俱来的特质，但是不是一个唯一的重点。而且通常呢当我们在思考宣教这件事情，想到环境上的危险，但这真的是最危险的事情吗？会是环境吗？好，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呢，因为刚刚上一堂分享的是上半集，然后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分享我在甜点国还有大炮城服侍的这个族群。那这个大炮城呢，它其实是一个90%都是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地区，然后加上附近还有两个省份。那这一个区块呢，加起来其实大约有200多万的穆斯林居住在这个地方。那大家可能一想到甜甜国，其实大部分呢是以佛教徒为主的国家。那整个甜甜国呢，大约是300到400万。的穆斯林，那所以大部分呢就在大炮城的这个区域，那其他呢还有在甜甜国的首都也有大概100多万的穆斯林。那这些穆斯林群体当中呢，目前的信徒比例照约书亚计划的统计呢是0.01%，不是0.01%，又是0.01%，所以是连1%都不到。那这些在大炮城的穆斯林呢，他们在种族上其实是马来人，所以他们说的语言呢就是包括马来方言还有甜甜国的官方语言。那在首都的穆斯林呢，他们就是只讲甜甜国的官方语言。那在1917年，接下来是历史时间，1917年左右呢，这个区域呢因为被割让给暹罗，那时候的暹罗政权，然后所以就变成甜甜国的领地。那毕竟因为文化跟信仰的不同，所以导致呢当地就发生一些冲突。那特别是在911事件之后呢，在东南亚地区开始掀起一波有点像伊斯兰觉醒或者是回归正统的一个浪潮。那特别在大炮城呢，是在2004年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很久以前，就是大概是19年前。对，那有一些极端主义领导的组织呢和泰国呢就政府发生很大的冲突，那就包括有汽车炸弹啊、暗杀，还有可能放火烧寺庙啊、政府机关等等，其实是非常凶残的一些冲突这样。那目前呢延烧到现在不能说完全消失，但是好一点。对，那 那加上因为甜甜国的政府呢，就是也没有处理这些问题，那当地的大炮城的穆斯林呢，就想要跟甜甜国大炮城其他的佛教徒表现出来，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反而非常非常的虔诚，他们可能比马来西亚还有印尼很多的穆斯林都还要虔诚。所以在图片当中你可以看到是当地的清真寺，那信仰的其实是当地人生活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这个是当地的一些动乱的照片，因为有点血腥，所以我把它弄得很小，如果你不喜欢就不要看没有关系。对，那这刚刚讲的部分呢，可能会是你在网络文章或者是网络上搜寻到的关于大炮城的资料。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我刚刚在上一堂的分享到我决定到大炮城来实习。对，那这趟实习的旅程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那时候其实在做这个要到大炮城实习的决定时，那当时在英国呢，因为我在英国进修，万国宣教学院进修，那有一对资深的宣教士夫妇呢，石哥和安姐，可能大家有些人有听过，他们在台湾台中附近服事大概40年左右，然后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已经退休回到英国，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呢是我的 mentor 或者是帮忙辅导我的人。那我那时候决定之后，刚好有一天去他们家玩，然后我就跟很兴奋跟安姐讲说我决定了，我接下来要去大炮城实习。然后安姐就问我说真的吗？那里很危险呢，而且之前还有宣教士被绑架的事件。然后我就想说真的吗？我就问他说应该很久以前了吧，安姐就说没有啊，最近的事啊，最近的事，糟糕。然后我 那天真的吃完饭后，我就马上去那个查询资料到底是什么时候就发现的确有发生过绑架的事件，而且是同一个差会的前辈，1974年。对，可能的确是从整个地球如果46年的角度的确是最近的事情。对，但我觉得放心很多，因为跟现在比起来还是当地的可能情况有一些的变化。对，那所以呢那时候就觉得好，就神还是给我安慰，就是继续踏上去大炮城的旅途。那我们的学校呢，因为它是一个以宣教为主的一个学院，所以它有一门课呢叫做宣教风险管理评估，然后特别是我们暑假实习要出发之前呢，他就规定我们一定要上。然后那个老师呢就给了我一本厚厚的资料跟分析，然后说胖丁你要去的是泰国，这个安啦，这个泰国大家都去的没什么问题，甜甜国对没有关系，好，线上的人不要讲出去，好，对，那里很安全的，没有关系。对，然后我就拿来看这个资料，想说这个地图上面呢它有几个地方用红色标起来说非常危险，千万不要前往。然后想说那怎么办，我已经决定了，一看对啊，就是大炮城的地方，整个甜甜国就是只有那个区块是红色区域。然后我就想说糟糕，但是觉得头都洗下去了，现在也没有什么就是好改更改目的地，就觉得没关系，我们就去。那这个课的最后呢，我们要签一份生死状。对，这个所谓的生死状呢，内容有什么呢？学生实习的期间如果被绑架，学校不会付任何的赎金，如果遇到战争或者是任何紧急的医疗状况，学校不会付任何的交通费用，如果学生不幸遇难，学校也不负任何的责任，还有金钱协助运送遗体。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呢认知到罗马书8:35所提到的这些状况好像离我不是那么的遥远，好像有一点接近， 对，然后特别他这个纸还用红色的，我觉得很可怕。但虽然在华人文化里，红色应该是个喜气，对，但这是一个文化差异了。在那个西方国家，我觉得这是一个警告，跟你真的在去之前要想清楚，要付上多少代价。但我觉得读这罗马书第八章这里，其实给我很大的安慰。然后同时，我也继续的想着，这些在所谓的风险评估下被列为不应该前往的地方，那那里的人怎么办？谁去跟他们分享福音？他们到底要用什么方式可以听见神的话？那所以呢，其实我也蛮感谢神，当他带领我到大炮城的这个年代呢，已经不是动乱最混乱的年代。所以我是在2016年的时候第一次到大炮城。那大家刚在新闻，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那些资料，觉得啊，好像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啊，发生很多战乱。但是呢，其实在当地的这些，不管是孩子，不管是学生，不管是在市场遇到的那些大婶阿姨，每一个都非常的热情，跟新闻报道里面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对了，但这个是资料画面，就不是2016年第一次，这是我们最近帮小朋友办的活动。就发现虽然他们戴着头巾，好像跟我们文化上有很大的隔阂，还有很大的差距，但其实他们其实很愿意对我们打开心门，因为没有人敢去。对，所以他们一见到外国人其实非常的开心。那其实在当地呢，我们有很多机会在当地，不管是教英文啊教中文，一开始都会觉得这些小朋友好像会不会很拘谨啊，很不敢碰他，但这些小朋友真的是会跑过来拥抱我们的那一种很可爱的小朋友。那我们在当地呢，就是也有遇到一群呢，就是爱大炮城的老师学生，然后我们就一起去进摊。那当初为什么会开始这个进摊的活动呢？就是因为他们不想让大炮城呢在新闻上被看作一个只有恐怖分子的地方，他们想要让其他人知道，其实这里的人很可爱，这里的大自然，这边的海，这边的红树林也是很可爱。那在这里呢，当然也还有很多的文青咖啡馆，这也是为什么我去到当地的一个理由之一。对，就是非常，其实是非常温馨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是我在2016年去的这两三个礼拜，觉得啊，就是粉红泡泡又出现在我的宣教生涯当中。但是呢，经历这两三个星期之后呢，我从当地的一个旅馆，然后我搬进同工的家里，跟他一起住接下来的一两个星期。那有一天晚上呢，我自己一个人在他的客房，然后听到一声巨响，然后就感受到铁门蹦的一声。那因为这个同工家他在医院的旁边，所以大概隔了5到10分钟开始呢，就听见有救护车络绎不绝的鸣笛声。那因为我那时候也还不太会讲泰文，然后也没有什么即时新闻跟在台湾一样，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隔天一早呢，才从就是当地其他朋友的口中听说，我在前两个礼拜呢住的旅馆，因为一楼呢有政府官员在那边开会，所以呢就被汽车炸弹攻击，发生爆炸，总共两个人死亡，然后40几个人轻重伤。对，然后那一瞬间呢，我觉得心情非常的复杂，因为我就也是明明看到了这些资料，但是我也在当地感受到，其实当地并不是每个人都好像是啊极端分子啊，或者是很坏这样，但是这些事情好像的确会发生。但是我当下呢，就是也不敢跟家人讲，因为我怕他们之后不准我来，所以也就没有告诉他们。那我那天呢，跟团队一位将近他在当地待了大概20年的一个资深同工，跟他聊这些事情啊，他过去这么多年来，特别是2004年那个最动乱的时间，他是在当地的，我就问他说：“哎，你怎么面对当地的这个环境？”那其实也说，有时候不是我们好像自己很小心，觉得哎哪里可以去，哪里不行去。因为说真的，这种事情你避也没有 办法避，但是神真的要保护你，他就是 有办法让你被保护。所以他说2004年那一天那个动乱爆发的时候，他因为一些很奇怪的理由，他本人是不在大炮城，他去了别的地方，所以就发现，哎，其实神的保护可能超越很多我们自己对环境的这些担忧或者是害怕。那这个同工呢，他也跟我分享说，以前有一个也是短宣的同工来，然后看到当地的这些情况，就跟他分享说，没有关系啊，就是殉道，就是死在这里也很好啊，觉得为主殉道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事情。对，然后我就后来我就对这一段话呢思考了很久，就觉得哎，我到当地是为了要殉道吗？就是也不是，我到当地是为了要分享福音给当地的人。所以我就跟神说，如果你带领我到这里，我不是很担心殉道，但是我跟神说，我希望我可以死皮赖脸的跟蟑螂一样活下去，因为只有多一点分享的机会，我们才有办法接触到这些人。就算殉道也有可能会带出不同的果子啊，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活下来，而且是长期健健康康的活在那里，然后把握每一个机会去分享。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常常想到当地的情况呢，也许对我们来说看起来环境是危险，但是对当地的朋友来说，不管那里有极端分子，有这些爆炸事件也好，或者是当地是一个非常安详无忧的日子也好，但是重点是如果他们没有听见福音，他们就是一步一步的走向灭亡，最终的结局仍然要面对罪的结局是死。那这不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吗？如果他们都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话，这会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那在大炮城呢，这些穆斯林他们从小就被有一些不一样的教导，他们就觉得基督徒呢是一群亵渎上帝的人，然后信三位神，分别是上帝，然后跟玛利亚，然后他们是真实的肉体有发生关系，然后生下耶稣。所以他们就觉得呢，基督徒都是一群非常生活淫乱的人，然后特别是跟西方那个好莱坞电影可能会出现一些白人面孔啊，他们就觉得基督徒就都是长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在当地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办法用我们很一般很熟悉的方式去介绍自己，但是呢，当我跟他们分享说我信一位神，然后我跟从尔撒，尔撒就是耶稣在古兰经里面的名字，对，他们就突然觉得哎，你不是基督徒。他们没有听过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但是他们很开心觉得认识一个也是跟随也是信靠一位神的人。因为跟他们可能觉得跟佛教徒比起来，跟我们算是在同一个阵线。然后所以当我们以这样的关系开始呢，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在所谓的教会里面工作，但是我们就用不管是当老师、当学生、当志工等等的方式活在他们的当中，然后藉由建立关系的方式一点一点的，我觉得不仅是我们认识他们，也是让他们认识我。其实我们虽然没有像在教会或是一个固定的场域，我们走进那个地方然后开始分享福音，而是我们平常的生活，我们去早餐店吃香蕉煎饼的时候可能就是我分享福音的场域，或者是我们一起在去运动场跑步的时候遇到，也许那也是一个传福音的场域。欸，通常呢，这些真的很需要花时间来一点一滴的累积这个信任感。那特别是呢，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右边这一张图呢，有一个非常年轻的姐姐，对，她是当地的一个老师。那我们认识呢，其实从第一次认识到现在已经是7年的时间。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穆斯林。那你会好奇他为什么他可以不戴头巾？其实当地的穆斯林绝对99%都是戴头巾的。然后我之前一直都没有机会听他真的说出他心里的话。那一直到这几年，会发现他开始认识 我是谁，因为我们的队友就是他也认识，他们开始更多的跟我们分享。那这背后的故事呢，是因为他母亲在大概四五年前过世的时候，然后他的心中觉得非常的悲伤，但是因为伊斯兰的教义呢，他们觉得你表达悲伤就代表你不信任神的决定还有作为，所以你是不可以感到伤心，不可以怀疑神，如果你感到伤心就表示你是一个不好的穆斯林。所以他那时候就觉得他配不上戴这个头巾，所以他就把头巾拿下来，然后说等到他有一天处理好这些内心的挣扎还有矛盾，他才会再次的戴上头巾。所以其实不只是他这一个人，就是我相信当地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其实没有什么机会来跟人分享这些心里的话，因为我刚提到他们的生活圈 90% 都是穆斯林，所以当他们想要聊这些的时候，他们没有人可以讲，就是除了他们自己的家族啊，他们也不能聊这种，可能就会被批评啊，会被觉得是离经叛道。那除了像这样子单一的我们服侍的这些朋友之外呢，在当地呢其实也有一个秘密的信徒小组。那这些所谓的秘密信徒呢，他们在外表上看起来呢都还是穆斯林，但是他们在大约四五十年前呢，因为当地有一个麻风病的医院，那时候的气氛呢都还比较开放，他们就是可以公开的聚会，公开的信主。但一直到大概二十年前呢，就是社会的风气开始改变，他们就开始慢慢的流失，或者是回到他们原本的生活方式。所以最后呢，仅存的一个小组呢，就他们每个月会在我们同工的家聚会。但其实对他们来说，生活在当地，然后要坚守的这个信仰容易吗？其实很难。他们所有的不管是先生，不管他们的儿子女儿，都仍然是100%的照着伊斯兰的教导来生活，所以他们在家也不敢展现出所谓，也不敢读经啊，也不敢用不同的方式祷告，所以其实非常的困难。而且在其实这样子的聚会呢，二十年来呢，其实对某些人来说好像变成只是形式上的聚集。其实我最近觉得非常的挫折，他们就会突然这些弟兄姐妹就说今天下雨啊，我就不去了。但他们一个月其实只聚这一次，所以你一年只有12次，然后你可能这个月下雨啊，然后下个月就今天村子里有人结婚，我要去吃喜酒， sorry 啊，我就不去了。但其实村子里结婚那个都是流水席，都会从早上11点开到晚上10点，然后我觉得有时候真的觉得很生气。然后或者是说今天女儿啊要去上那个古兰经学校的课，然后说 sorry 啊，我们也不来这样。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好像神的话对大家来说有一点可有可无。但我觉得所以不管是当地的这些单一的朋友，或者是这个小组，我觉得与其考虑环境危险与否，我觉得是更看到当地的迫切。其实有很多人正在等着有人可以到他们当中去分享福音，这个才是比较危险的事情。那我在大炮城服侍的期间呢，我印象很深刻，我有2次大哭的经验。其实我平常是一个很少哭的人，虽然我在看电影跟看韩剧的时候哭点是很低，但是我很少大哭。那为什么呢？就是会有大哭的经验呢，然后要给大家来猜一猜。对，会是因为家里有蛇所以大哭吗？也不是。还是因为在路上看到蛇巨蜥觉得太害怕而大哭呢？也不是。还是因为呢是骑机车出车祸呢？其实都不是。那我去年呢在有来分享过一次呢，那有跟大家分享过我在大炮城一开始在一所天主教的小学，私立小学里面当中文老师。那我大哭的那一天呢，就是跟那个修女校长大吵了一架，因为他说你身为基督徒就应该跟穆斯林划清界限，不应该有穆斯林的朋友。 要不然你会跟他们一样都变成恐怖分子。对，然后我觉得，然后我心里其实是很生气的哭，因为我会觉得，哎，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样的族群跟当地文化的伤痛，会让一个修女可以讲出这些话来？就是她完全不想跟当地的这些穆斯林当朋友。对，然后我还记得我那天就是看着学校穿堂，他们挂了很多当初建立这个学校的神父啊，还有修女的照片，然后我就想说，当初开立这个学校，我想一定也是想跟当地的这些穆斯林来分享福音，为什么几十年后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最危险的是，可能反而是有机会影响福音，可是当我们内心有一些的偏见或者是怀疑，然后会让我们对福音的需要暂时放到优先顺序的后面。所以 这是我第一次大哭的经验。然后我第二次大哭呢，是我在家结束了一个 Zoom meeting。 那这个 Zoom meeting 呢，是跟东南亚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个大教会的牧师谈话。那这个故事是这样呢，我在五年之前呢认识一个姐妹，那这个姐妹呢，她其实非常有心想要来大炮城服侍，所以她真的非常确定神对她的呼召，所以她五年前她就回到她的母会开始分享她的负担，那母会也帮她安排说我们愿意成全你的这个呼召，所以就开始建议她去读神学装备，然后在教会服侍。所以四年过去呢，他觉得好，现在可以准备好就是加入长宣，加入我们的团队。那那个时候呢，他的牧长们也说好啊，很期待啊，然后想来当地参观三天，我们就说好，看看工厂环境。那因为就是我是队长嘛，所以我们就跟牧长当中有很多的沟通，有几次线上的行前会啊，跟他们讲一些当地的情形。那在这个旅行发生的一个星期之前，距离大炮城100多公里之外，有一个非常小的城镇发生一起爆炸。对，但是其实就是当地大概每个月都会有一些这种爆炸，但是这种爆炸呢是比较发生在很乡村的地方，就是这些极端分子只是想要威胁政府，他们没有炸伤任何的人，就只是放个炸弹。那他们，我听当地的朋友说，这些极端分子呢，他们有时候去炸那个加油站跟 7-Eleven 啊，刚前面有一张，对，他们会先进去请说不好意思，我们要炸了，请大家先出来这样。对，所以这是当地的一个情况，而且是都发生在比较偏远一点点的地方。好，所以呢，所以其实那一起爆炸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呢，这个大教会的牧师就毅然决然决定取消行程，而且绝对不差派这位姐妹来到我们的团队当中，因为太危险了，然后教会不想负任何其他的责任。所以那天的 Zoom meeting 呢，只是通知我他们不来了，取消所有机票旅馆，他们没有让我表达任何的意见或者是想法。所以我那天大哭，大家不要觉得我很爱哭，对，或者是很喜欢生气，但因为我觉得我很伤心的原因是因为那位姐妹其实希望教会再花一点时间一起祷告再做这个决定，但是牧长们呢就否定了这个提案，说我们已经决定了，不好意思这样。所以而且我真的觉得如果他们连来都不来，这个事情是我觉得最生气，如果他们来了觉得这里的人看起来都很可怕，牛鬼蛇神，然后决定不来，我觉得可以，我接受。但是因为如果他真的来了，看到当地的人们有多么需要认识神，我很相信他们会愿意把这个姐妹送来到这边。那他们就觉得说那个甜甜国的首都啊比大炮城安全多了。就想说世界上到底哪里是安全的地方？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现在在台湾也有可能路上会有冷气机从头上掉下来，如果在日本也是有时候会有很多有一些可能随机砍人啊不同的事件。其实我觉得到底世界上哪里是所谓安全没有危险的地方，我觉得真的很难说。那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有信心神掌权，神知道所有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最危险的事情呢，不是物质上环境上我们可能真的遇到的这些患难或者是危险，而是我们自己已经因为害怕然后不敢踏出去那一步，或者是没有将神的话或是神的声音放在优先顺序的前面。那我们最后呢，在罗马书的第八章这边提到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不管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是有能的事，现在的事，高处的事，低处的，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觉得我们刚提到这些危险，我们想到的都是很多外在的因素，但是所谓对这些未得之民来说，纵使没有这些外在因素，他们已经和神的爱隔绝，就是他们还没有认识到神的爱。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真的在等待一个机会能够接触到这份爱，然后感受到这份爱。那所谓的未得之民呢，我们常在讲宣教，大家可能就会想到跨文化宣教很远的地方，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同事其实都是神特别安排在我们身边。有时候我们心里也会觉得跟可能跟家人分享啊，跟这些很熟的同学分享有点别扭啊，就是毕竟都已经这么多年了，我都没有跟他传福音跟他分享。但其实这是神特别给我们的机会，将我们放在这些人的身边，让我们来影响他人的生命。那我在现在在甜甜国啊，就是也很努力推动，就是当地的甜甜国的信徒，因为当他们来大炮城服事的时候，他们就不用再学习甜甜国的语言，就可以很直接的开始服事。那我今年呢，就是去一个青年的宣教讲座去分享，然后带了这一本泰文的为甜甜国穆斯林祷告30天的祷告手册，然后结果我只是放在桌上，然后就有一个大学生然后看到就说，哎呦穆斯林耶，我连碰都不想碰。对，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虽然这个伯伯看起来是有一点恐怖，但是也就没有到那个程度。对，但其实当地的人，甜甜国绝大部分的人都觉得你只要一去了大炮城，你就会断一只手断一只脚回来。对，然后那边的人就是都是极端分子这样。那我觉得其实不管是这种很明显的例子啊，因为在甜甜国当地他们有流传一个俗语，就是说大炮城这个区域是你用高薪聘请我去牧会我都不去，就是这是在当地的教会界非常已经一个习俗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在听到这些故事的同时，我真的觉得很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祷告，是我觉得多看多听多去给神一点空间，挑战我们的思维，改变我们的一些想法。那我觉得如果因为在台湾我们对穆斯林工作可能没有太多认识的机会，那我们刚刚前一堂已经有宣传，如果大家想要借由祷告手册或者是一些书籍更多的认识穆斯林的工作，就是都可以等一下再购买。那我今天这个 QR code 呢，是如果你之后愿意收我的代祷信，对，但我会很努力的继续的写代祷信，对，你可以扫描这个 QR code。那我自己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代祷事项，因为我们在当地的事工其实还蛮多样化的，所以真的很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跟体力，就包括我现在可能会开始在大学里面教中文， 但这是接触到当地学生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而且是当地人亲自来邀请的。那我同时我的博班研究也还没有毕业呢，所以请大家为我祷告。对，那接下来这个礼拜呢，就是也要去办签证，就也请大家放在祷告中。那特别也为刚刚提到的秘密信徒们祷告，我们真的是很希望从他们开始，神的爱也推动他们去跟他们身边的人来分享福音，绝对比我们这些外国人进到中间会有用的多。那最后呢，我们想要跟大家说呢，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最危险的事情，其实宣教并有可能某些时候看起来是一个危险的事情，但我觉得看见当地人的需要，他们还不认识神，这才是一个我们更应该关心最危险的事情。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率先踏出行动，找到我们每个人。主啊，这份救恩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很多的好事，累积很多的功德，成为很好的人，而是你主动来寻找我们。主啊，我们盼望这份爱，主啊，每天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停的翻搅，不停的推动我们。我们传福音不是因为好像我们决定，我们选择去做这个行动，而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主啊，我们想要把你的爱，主啊，从我们在你身上感受到的这份爱也分享给身边更多的人。主啊，我们也盼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体贴你心意的人。主啊，不管有时候我们的想法可能要被你来调整或是改变，主啊，让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肠。主啊，我们要来聆听你。主啊，我们要来看见世上的需要，不管是身边的，是远处的，是近文化的，是跨文化的。主啊，我们能够踏出行动，不仅仅只是思考，主要是能够放下自己。主啊，也让我们在这个混乱的世代当中，主啊，成为你的器皿，为我们身边的人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好消息。主啊，也让我们的每一天，主啊，先被你来触摸，先被你来改变。感谢你，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